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谈到摸鸭的骄傲，以及这种傲慢态度如何引发愤怒和谎言。今天他要继续分享有关神对埃及的声明与征兆，请翻到旧约以赛亚书第十八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阿斯旺水坝的影响和摩押的灭亡。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能一起来查考圣经了，分享属天的灵粮。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的第十八章。上一回呢，我说到有人从这章经文看到有关美国的内容，但是呢，我总是看不到。人们呢，的确认为这里是提到美国，其实呢，这段经文是讲埃塞俄比亚派遣了使者到耶路撒冷去求见犹大王，想联合犹大一起来抵抗亚述。换句话说呢，因为当时的亚述四处出兵征伐，埃塞俄比亚的使者呢，个个都是很高大强壮，皮肤黝黑的美男子，他们呢来见犹大王，要求呢彼此结盟，共同来抵挡亚述的入侵。然而呢，以赛亚劝犹大王不要和他们结盟，因为神会看顾保守犹大的，不必和埃塞俄比亚去签订任何条约。因此呢，以赛亚一开始就说，哎，那块地有祸了，神宣告将有祸患临到埃塞俄比亚。因此呢，他们派遣了大使渡海来寻求联盟。这些埃塞俄比亚大使呢，乘坐了蒲草船顺尼罗河而下，这些个船呢非常轻巧，遇到了河中的急流能够快速的前进。先知提到这些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大使们乘坐蒲草船来到南国犹大，想要和他们签订盟约。以赛亚书第十八章的第二到第五节说，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收割之先，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以赛亚说啊，我们没有必要和埃塞俄比亚结盟，因为神会惩罚他们的敌人，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要除掉他们，这是关于神要毁灭亚述的预言。第六节，都要撇给山间的旧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旧鸟要宿在其上，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也就是说呢，夏天呢，秃鹰将要啄食满地的尸体，数量太多了，以至于到了冬天呢，野兽土狼都吃不完那些个骨头甚至整个的冬季还在吃。以赛亚书第十八章第七节，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 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以赛亚预言亚述将要被神的手所灭，犹大呢不必和埃塞比亚结盟来共同抵挡敌人，因为神是我们的保护，他会眷顾我们的。接着呢，他针对埃及发预言，以赛亚书第19章第一和第二节，论埃及的末世，看啊，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而在这里呢，神提到了一次内战。以赛亚书第19章的第二节，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哇，埃及国会有内乱，社会将动荡不安。第三和第四节，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符的、交鬼的、行巫术的，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接下来的预言呢，相当有意思。第五和第六节，海中的水必绝境，河也消没干涸，江河要变臭。而有些新版的英文圣经呢，把这句话呢翻译成，他们要从远处筑堤截停河流。以赛亚书第19章第6到11节，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残，靠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必都衰弱，用梳好的麻造物的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国柱必被打碎，所有用功的心必愁烦，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你们怎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接着呢，他做了一些很有趣的预言。这段经文呢，预言水流将在远处的水坝阻断，阿斯旺水坝呢恰好就应验了这个预言。早在1970年，埃及人发现呢，阿斯旺水坝建成之后呢，带来许多的生态环境的问题。有一篇文章指出呢，阿斯旺水坝使得尼罗河水呀、水流缓慢，下游600英里的沙洲影响了三角洲的形成，地中海要泛滥淹没三角洲，在海水倒灌之下呢，100万亩的肥沃土地会丧失了，尼罗河再也不能夹带着肥沃的淤泥进入到海中，那么鱼类呢也会消失，渔民呢只得迁居到开罗和亚历山大的贫民窟，食物的源头会消失，而且呢绿色植物和水也会影响氧气的供应。今天呢，有更多关于建造阿斯旺水坝所造成生态破坏的研究。当然呢，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讲到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海水倒灌淹没了三角洲。 那个原本是很肥沃的农耕区，这种情况呢还要不断的恶化。当然了，当初埃及兴建阿斯旺水坝的目的呢，是想借水坝来控制河水的流量，导入灌溉的水道中，希望能够通过灌溉系统开发新的耕地。可是呢，他们发现呢，由于海水倒灌淹没了大片最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导致他们失去的耕地面积呢，比靠灌溉系统开发出来的新耕地还要多出两倍以上。过去尼罗河泛滥的时候呢，河水夹带着肥沃的淤泥流入到地中海，在下游靠海的地方呢，渐渐的堆积，形成了肥沃的三角洲。这就像美国的科罗拉多河在下游长年累月的堆积，形成了肥沃的地区一样。现在呢，尼罗河不再泛滥了，但是地中海的海水倒灌，使得他们呢损失了许多的农耕地啊，这是先知预言的第一件事。但是呢，不仅如此啊，尼罗河两岸的芦苇啊等等都被小蜗牛给吃光了。他们吃芦苇的根部，过去呢在河水泛滥的季节，小蜗牛会被冲走的，但是现在呢没有泛滥季节了，小蜗牛把尼罗河两岸的芦苇和其他的植物都给吃光了。这里就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在1970年的年代，埃及的捕鱼业就开始衰微，现在已经几乎完全消失了，没有捕鱼业了。从前的地中海有丰富的鱼群，是埃及人的重要蛋白质的来源之一，因为尼罗河流入地中海的时候夹带了许多的养分，提供食物给海里的鱼群，所以呢鱼产就非常丰富。可是现在河水不再泛滥，养分呢带不到海里去了，海里的鱼找不到食物就离开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根本就是消失了，埃及的捕鱼业从此也不存在。我觉得挺惊讶的是，早在2700年以前，神就启示了以赛亚，写下了预言，不但提到阿斯旺水坝的兴建将会阻隔远处的水流，而且呢还预言尼罗河被水坝阻断之后呢，将要造成生态环境的灾难。有些埃及人甚至还提议要把阿斯旺水坝炸掉，来改善水坝所带来的生态灾害。有趣的是，以赛亚在这段预言的结尾呢，针对那些指导兴建水坝的工程师和顾问们说，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你们怎能说我是智慧人，我是古王的后裔。以赛亚书第19章的12节说，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人既然那么聪明，就让他们来指教你啊。神已经跟你说过将会有什么灾害发生，这些人的真是那么有智慧，那就让他们来告诉你，神早就预定会发生的事吧。第13和14节，所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挪弗的首领都受了迷惑，当埃及支派防剿时的，使埃及人走错了路。耶和华使乖谬的灵参入埃及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哎呀，描绘的多么生动啊！以赛亚书第19章15到17节说，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宗之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战惊惧怕。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地，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今天呢，我们看中东的局势，就发现事情呢确实 精确无误地照着神所说的发生了。犹大帝必使埃及惊恐。18-21节，当那日埃及地必有50%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了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从在那日开始，又一次的跳到主的日子。到那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神要在全世界做工，但是埃及要成为敬拜神的一个中心。当然，埃及目前呢还是个虔诚的回教国家。如果你带领一个回教徒信耶稣基督，就会被处死啊，那是死刑。但是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他们要认识主。以赛亚书19:21-22，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实际上呢，敌基督向非洲进军，想征服非洲的时候呢，埃及将会遭到严重的打击。敌基督的军队要穿越埃及，直闯埃塞俄比亚的边界。那时候呢，从北方和东方将传来不利的消息。他听说呢，有中国军队朝西边打过来了，就调转军队，集中火力跟东方来的军队交战。他们将在米吉多谷和来自东方和北方的大军，也就是来自中国和重整的苏俄大军，展开了一场生死的决战。那时候呢，埃及要经历灾难。欧洲的军队攻打非洲的时候，埃及会被占领，但是战争并不因此而结束。因为呢，一旦埃及被攻占了，敌基督就可以率领军队继续来攻打埃塞俄比亚。而忽然有消息传来了，东方和北方的军队入侵，这时候呢，敌基督会调转欧洲的联军去迎敌，那就展开了哈米吉多顿大战。24节说，当那日就是主的日子，主要医治他们，建立他们。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实际上，埃及和伊拉克之间将兴建一条公路，穿过以色列，贯通了两国。当主荣耀的日子降临的时候，这三个国家要联合起来，和谐共存。以赛亚书19:24-25，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那时神要成就荣耀的工作，耶稣要再来建立神的国度。好了，以赛亚书20章，以赛亚预言亚述将攻打埃及和古实啊，就是埃塞俄比亚，使两国荒废。以赛亚书20:1说，亚述王撒尔根打发他尔探的那年， 塔尔泰呢是一个头衔，意思呢就是总司令，塔尔泰就是总司令。第一节说到亚什突，亚什突呢是当时腓力士人的主要城市之一，现在呢是以色列的一个港口城市。以赛亚书第20章第1到第6节，在萨尔根指挥下的亚述总司令到亚什突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什突，将城攻取。那时耶和华小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么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献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啊，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古时候呢，打胜仗的军队会让战败国的人民啊脱光了衣服游街示众，用这种方式去侮辱他们。有意思的是，神居然吩咐先知以赛亚露身赤脚要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也就是说呢，亚述将占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他们的百姓呢要赤身露体被掳去，他们之间的联盟毫无作用。因此呢，以赛亚对王说，你不要和埃及结盟，也不要求他们帮助抵抗亚述，你们只要仰望神，你求助于人呢是靠人的膀臂，注定会失败的。神的训诲是永恒的，今天呢神仍然鼓励我们来寻求他，让他做我们的帮助和防御力量，不要靠人的膀臂，不要去寻求人的帮助，因为人会失败的，神是永不失败的。这就是以赛亚针对犹大和西西家王发的讯息，要单单的信靠神，不要依靠结盟和条约，因为这些国家呢会被亚述所灭，你们只要信靠神，神必定会看顾你的。只要我们去仰赖神，神会一定看顾我们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愿主的话语能滋养我们的灵命，使我们成长得着力量。
弟兄姐妹，在生命中我们往哪里去寻找帮助，的确会改变我们的一生。很多人受到世界的引诱去依靠世界，或者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有些人呢则以酗酒和吸毒来逃避。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最恰当的躲藏地方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知道耶稣顾念我们，代替我们轻负了罪债。问题是有关耶稣变相。这位朋友问，亲爱的查克老师，请问耶稣变相是什么意思？
这是指在耶稣从属他的形体转变为属神的样式。因此呢，耶稣变相的时候身上放光如同太阳， 门徒看见的耶稣是以未来荣耀的形象显现的。将来啊，有一天我们也会看见耶稣这个荣耀的样子。耶稣变相就是指他在形体上的改变。
好，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下次我们查考有关巴比伦的入侵和倾覆的预言，以及沙乌地阿拉伯的未来，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